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4月29号到5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无惧中领馆威胁，家国镇长升旗庆法轮大法日。揭露中共需要勇气，对我来说法轮功学员勇气可嘉。在阿莫斯特堡市，我要将抵制中共持续下去并引以为豪，阿莫斯特堡镇长迈克尔普鲁说。2026年4月30日，加拿大阿莫斯特堡市政大楼前，一面书有法轮大法好蓝白相间的旗帜在微风中冉冉升起，飘扬在阿莫斯特堡市的上空。普鲁镇长亲临现场主持仪式，并宣读了对法轮大法的褒奖函，将2026年5月13日定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以表达对法轮大法由衷的敬意。他表示，因为支持法轮大法，中领馆曾对他发出恐吓信，他报了警并将恐吓信递交旗警。他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他们，中领馆我会继续支持你们，也许我会再收到另一封信，但是这并不重要。摘自大纪元。
坚不可摧接中共跨国镇压，演员分享经历。纪录片坚不可摧神域幕后的故事上周在多伦多举办加拿大首映及红毯仪式，吸引了众多艺术界、政界及社区人士出席。在与观众互动的问答会上，四周前在多伦多的神域演出被取消成了热门话题。纪录片《坚不可摧神域幕后的故事》以布劳德一家为中心，述说了包正宇与包明宇两兄弟在中国古典舞学校的成长历程，以及父亲布劳德在保护孩子与揭示真相之间承受的巨大压力。影片展示了中共政权对神韵的长期打压，尤其是近年来不断对神韵演出场所施加虚假炸弹威胁的卑劣手段。影片同时展示了一群年轻人如何在飞天大学接受传统教育，成为艺术家，并在中共长期打压中成为坚不可摧的人。摘自大纪元。
展现人类应有美德，神韵巴黎十场爆满。法国首都巴黎观众盛赞神韵演出展现美好品德与价值观，认为这是全人类都应有的样子。2026年5月3日下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法国巴黎国际会议中心进行的本演季第十场演出依然爆满，各界精英人士慕名前来观看演出，并对演出的殊胜壮观、优雅高贵和让人身心舒展的体会发出赞叹。
神韵阿根廷十场圆满落幕，艺术界获神性启示。2026年4月19号下午，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 Opera 剧院内气氛热烈非凡，随着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第十场演出的落幕，今年神韵在阿根廷的演出画下了圆满的句号。近乎场场爆满的惊人票房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地的吸引力，神韵展现了独步武林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家以高难度的毯子功、传神的身韵勾勒出各个朝代的历史风云，而现场乐团将二胡、琵琶的优美旋律与西方管弦乐的雄浑气势完美融合。不少当地艺术家赶来观看，称赞神韵的艺术水准极高，他们是抱着学艺的心态前来观摩，收获颇丰，并获得神性启示。摘自大纪元。
生命的等待。作者翠翠。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了。我们家搬到了一个新住处。这个小区虽然不大，但每天都有门卫值班把守。门卫是个孤寡老人，无儿无女，我便生出善心想救他。于是进出大门时，我经常与老人说话，有时还托他帮我照看一下买的东西。老人不爱说话，我就主动与他搭话，想救这个有缘人。有一天，我见他独自坐在门房里，便走进去与老人聊天。寒暄几句后，我就开门见山地问老人：“您老小时候上过学吗？”他说：“上过小学。”我接着又问他：“那您入过少先队吗？”老人说：“团和队都入过呢。”我便直接说：“那您老就把入过的团和队都退出来，躲过大难保平安好吗？”他听后马上就回答说：“好吧。”令我没想到的是，老人答应过之后就大笑不止。我忙问他：“您老笑什么？”但他只笑不答话。我想应该是他明白的一面在高兴吧。一个等了千万年的生命终于得救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终于走上了回家的路。一个多月之后，我突然听说守门的那位老人去世了，心中虽然惋惜，却也很欣慰。幸遇大法弟子已经帮他做了三退，不然留下的遗憾是生命永远都无法弥补的。通过此事，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责任重大，众多的生命都在焦急地等待守候，等大法弟子去救他们呀。有一天我讲完真相后回家，在路边上一个石凳上坐下歇一会儿脚，这时突然看见远处一位手拄拐杖的老太太朝这边走来。我心想，也许是来得救的有缘人吧。待老人走到跟前时，我便主动与他搭话。我说：“您老走累了吧，赶快坐下歇一歇脚。”我赶快站起身，把石凳让给老人坐下。我说：“您老高寿啊？”他说：“不高，80有7了。”我说：“您老身体还好吧？”他说：“不好，前几年摔了一跤，至今也没治好，腿不太灵活。”我俩聊天时，他说：“文革期间，我曾是乡镇里的妇女主任，还保护了一个将被冲击的老干部呢。现在每逢过年，他都来家看望我。”我看着老人喜形于色的样子，就说：“老天看您做了这么多善事，就让您得福报，让我与您结善缘，传福音。”这时老人疑惑地看着我问：“得什么福报呀？”我说：“您老小时候上过什么学堂？”他说：“那时家里穷，没上过学堂，只读了个夜校扫盲班。”我问：“那您入过团和少先队吗？”老人说：“那都入过。”我说：“您看现在中共腐败透顶，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特别是迫害法轮功，活摘修炼人的器官赚黑钱，更不得人心，人神共愤，老天要灭他。您老把那个团队退出来，就可得到老天的护佑，就会在大灾中平安吉祥。”他爽快答应退出团队。我又告诉他以后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以后会去天堂的。”老人听了很高兴， 离去时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会去天堂的。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我思绪万千。在幕后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谁能得救？谁能明白真相？谁能摆脱中共？世人将如何选择？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同时又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身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徒，理所当然的应承担起这救人的重大使命，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不负师恩，圆满兑现史前大愿，叩谢师父。
从落泪到寻书，神韵观众中的年轻人选择，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在巴尔的摩神韵演出期间协助销售纪念品，有两组青年观众让我很感动。第一组是一位年轻的黑人姑娘，她很激动地来到神韵纪念品摊位，说自己想看其他纪念品，但首先要看看那本书。他说看神韵演出时，他不止一次落泪，他一定要看看法轮功修炼者拿的那本书，为什么那么特别，能让他们在那样的迫害打压下也不放弃，还要坚持修炼。我告诉他英文版的转法轮不是黄色，是蓝色的，并拿给他看。为了让他容易理解，我说转法轮就相当于法轮功修炼者的圣经，是他们每天都要读的，而且要努力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指导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学习或工作。他马上说自己也需要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我说真、善、忍这三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要实实在在都落实到我们自己每天的行为，其实也不容易。他表示同意，买了书，说要先看书，然后努力做做看。第二组是一对年轻的白人男女朋友，他们直接来到神韵纪念品摊位前，说要找舞台上呈现的那本书。我说你们要找的黄色书的英文版是蓝色的，并指给他们看，在这里。这时其他同修说，要不要看看我们其他的纪念品？结果男士说，不要看，我们不需要其他任何纪念品，只找这本书。他拿起书来开始翻看。我问他以前听说过法轮大法吗？他说没有，但现在看完演出就很想了解了。他问书里都写了什么，有多少个章节。我说，从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是一本指导一个人怎么按照真、善、忍来做一个好人的书，但作为一本有九个章节能指导法轮功修炼者的经书，就有更深的内涵。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本讲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们又要到哪里去，怎样做或者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去到或回到我们原来的起始地的一本特别的书。你得自己去仔细读才能体会到是怎样的书。他们两个都表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书，就高兴地买了书。我本来觉得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很浮躁，不会关心修为做好人，但这两组年轻人让我感到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有用的。
灯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程金。我是1998年5月开始修炼大法的，2004年搬家到现住处。从住进来开始，每天早上练功时 发现对面楼一家一个房间的灯总是亮着，从凌晨三点左右开始，时常和我练功基本相同。从人影动作看，可以断定不是同修在练功。二十多年来绝少间断，渐渐的对我形成了一种督促练功的作用。每当想偷懒不想练功的时候，想想对面灯光的主人，看看那亮着的灯光，我就想到这句法：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出自转法轮。于是就睡意懒散全消，毅然起身练功。二十几年来，除极特殊情况如异地出差等外，我做到了练功一天不落。每天功练好了，感到神清气爽，底气十足，三件事扎实做好，精进不怠。是啊，一个常人为了兴趣爱好或其他原因都能够如此付出，还有人为了所谓的信仰假真理宁死不屈，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要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受无神论进化论欺骗，认知的死亡可是真正的死亡啊。一个常人连这样的生死都能放下，而一个法轮大法修炼人还有什么苦不能吃，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下呢？修炼人能不如一个常人吗？对练功这个修炼的基本要求，起码的要求，怎么还能不严肃对待而懈怠懒惰呢？当然，我们的精进的动力根本上是来源于我们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然而我们练功人所遇之事也不是偶然的，这束灯光确实对我起到了天天提醒和时时催促的作用，且有点及面，激发着我的精进劲头。主人无意，灯光有价，这是我们该有的正信正悟，其实也是信师信法的一个体现和成果。万古事为法来，出自红云二站一台。也许这更是师尊佛恩浩荡佛法无边一层含义的展现吧，利用常人的表现来提醒我要精进。
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得法的辽宁大法弟子，回首自己二十多年的修炼道路，无比感慨。在跟随师父回家的路上，我时刻按大法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努力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在这里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这些年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坚定不移闯过家庭关。1999年4月25日，我正在商店卖货，同修跟我说要去北京反映情况。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二话没说，拿起几件衣服就跟随同修去了火车站。走的时候，商店的门我也没关，当时丈夫正在前面干活，我也没告诉他。到火车站后，我们去窗口买去北京的车票时，突然一大堆警察围了过来。他们得知我们的住址后，就打电话给乡里，让人把我们拉了回来。回来后，丈夫才得知我要去北京的事，他很生气，从那以后就开始反对我修炼。有一天，我拿着书，丈夫看到后就过来抢，我使劲攥着不给他。在拉扯中，我的书皮被撕破，掉了下来。他看不能得逞，就停住手。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我的手指头好像被掰了似的，怎么这么疼？我跟他说，你抢我的书，把书皮给撕坏了，你这是遭报应了。他听了后若有所思。2002年，我每天都去几里地外的学法小组学法，一般都是下午五点多，我把商店的门关了，再骑车出去，等晚上12点多才回来。有一次，我拿着头盔准备出门，当时我外孙女想要买零食，丈夫就跟我说，你带外孙女去。我说，我要走了，不赶趟了，还是你带吧。于是他就抱着孩子出去了。刚出去没多久，他和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之后他很生气。
回到屋里看我还没走，他放下孩子走到我跟前，二话不说对着我的头就是一拳，砰的一声把我打倒在地，头盔也被打掉了，咕噜噜滚到了一边，我的鼻子一下子就出血了，眼睛也肿起来了。他还边打边骂，倒下后我就躺在地上不动了，任凭他怎么打骂也不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看我仍然不动，以为把我打坏了，吓得哭着说，你咋了？不行我打120，下回我再也不这样了，我错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醒过来了。还有一天，我在商店里放我们告诉未来的真相视频，他看到之后又是很生气的反对我，我当场坚定地告诉他，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大法。他怔怔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以后我要是再管你，我就不得好死。从那以后，他就真的不再管我了。第二部分，去偏远乡村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1999年之后，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把本市的乡镇村屯分成片区，然后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区域。我们当地的小组负责几个偏远的村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协调同修的安排下，每次出去3辆车，每车坐4-5个同修，以此拿1000多份真相资料。大家互相配合，1年之内就可以把所负责的村屯覆盖2次。再后来，协调同修去了南方孩子家，我们当地正式法的事情就没人协调了。我看到本地的正法项目停滞不前，心里很着急，于是决定自己来做协调人，把当地正式法的事情重新组织起来。之后，我就把打印机、做真相资料的工具等全部拿回家。我和姐姐2个人开始学打印、学装订小册子、做挂历。去偏远的乡村需要开车，但我不会开，于是就萌生了想拿驾照的想法，目的是学会开车后可以自己开车发资料。在学开车的过程中，因为我学的比较慢，对挂挡、倒车等操作不熟练，所以驾校的教练对我说，你如果能拿到驾照，我工资都不要了。我不为所动，从科1到科4，每到考试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帮我一次性通过。结果正如我所愿，所有科目都是一次通过，我顺利拿到了驾照。拿到驾照后，我立即买了一辆小汽车，我把它叫做天威。有了它之后，我如鱼得水，每天都开车去离得近的乡村发真相资料。如果去偏远的村屯，我就拉上5个同修，后排挤4个人。前面算我2人，一共6个人，拿上1000多份真相资料就出发了。每次出发前，我都需要先查看地图，熟悉当地的地形，然后再做安排，从哪条路进，从哪条路出，某个同修熟悉哪个村屯，他需要拿多少份真相资料，另一个同修去哪个村屯，进到村屯里后，这个位置放谁，下一个位置放谁，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以便有地方试。我们每人各背一个包，2人一组，到地方下车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发完之后再回到刚刚下车的位置等我。而我则需要开车去村屯的最里面，等我发完之后再开车出来接应同修。有的村屯比较大，有200多户，有的村屯比较小，只有几10户。出发前就需要确定先发哪个村屯，发完之后再开车去另一个村屯。就这样，一个晚上至少重复3-4个来回才能发完。我们每次出去的原则就是，一个晚上要把一个乡所管辖的10几个村屯全部发完。因为人少，所以我们一次只能去一个乡，等下回再去另一个乡。这样，一年下来，我们能把所负责的区域覆盖一遍。我开车的时候经常晕车，如果半路上我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就把车停下来，下车去吐一会儿，吐完后再开。虽然我的车技不太好，但我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每次都非常顺利。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乡， 同修们分成三组，其中有两组同修已经发完上了车，但还有一组同修没发完，我们就在车里等他们。当晚村里的狗一直狂叫不停，我们都在车里焦急地等待着。这时我看见村里有一户人家突然开灯，灯光下出现一个人影，他戴上头盔正在打电话，我预感情况不好。这时正好剩下那组同修也上车了，我赶紧跟同修说快走，我加大油门快速往村外开去，而那个打电话的人也骑上摩托车在后面追我们。开到半路时，我看到对面过来一辆警车，我仍旧加速，然后快速跟警车交叉而过，再一打转向开进高速路口，随即把车灯关掉，就这样一路飞奔回来。那一次真是有惊无险。后来因为邪恶的干扰，这个正式法项目就停止了。第三部分，直面乡派出所所长坦荡正式大法。我家旁边就是乡政府和派出所，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我就写了一封真相信，准备给新来的派出所所长 F。 我拿着信来到派出所门卫，他正好也在，我就对他说 F 所长，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看。他接过信看了两眼后，面目狰狞地大声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敢上我这儿来宣传法轮功，这回你别走了。说完他就把我的两只手背到身后，然后把我带到了二楼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就坐在椅子上给他讲大法真相。你在这当所长，可千万别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们按真善神的要求做人做事，对社会治安是有好处的，他们能给你惹事吗？你这官也好当啊。然后我又给他讲了这些年我和家人通过修炼大法变得身体健康身心受益的经历。他默默地听我说完后就让我回去了，从那以后他再没迫害过大法弟子。我经常跟他说，如果一个修炼大法的人被你们给弄下来，你们得造多大的业啊。如果贴在墙上的真善人不干胶被人家看见后念一遍记在心里，那人不也会变成好人吗？如果大家都做好人，你的所长不也好当吗？他说，我知道，我现在谁都不管，如果我去练法轮功的人家他练功我都不管，但贴的东西我们看到得撕下来，否则被上面的人看到我们要受处分。他明白真相后还经常利用职位之便帮助大法弟子免受迫害，为此他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外甥女儿是大法弟子，有一次她在商店给一个人讲真相，这个人是某派出所的辅警，他听完之后凶恶地对外甥女说，你敢跟我宣传法轮功，我要报警。说完他就开始打电话，并且还堵着门口不让我外甥女出去。我外甥女赶紧回屋里打电话给我，我听完之后立马打电话给 F 所长，我把情况告诉他，让他赶紧派一个人过去处理。他撂下电话就让一个警察过去了。那名警察到了那儿之后就问那个非法举报我外甥女的人，你为啥报警？他说，我是派出所的辅警，这里有人跟我宣传法轮功。我外甥女趁着他们两人说话的间隙迅速从屋里出来后离开了。那名警察问他，谁跟你宣传的？那个人说，就在屋里。那名警察看了看屋内说，人在哪里呢？随后又接着说，人家学法轮功的咋了？学法轮功有啥不好？你赶紧走吧。就这样他把那个人打发走了。后来 F 被调到了另一个区的派出所任职，去年该区的一个同修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抄家，同修当场晕倒被送去了医院，而警察就在医院看着他。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就打电话给 F， 某某你还在某区派出所吗？他说，我现在在北京呢。我又问，那你跟那边的派出所熟吗？他说，熟啊，有啥事儿吗？我就告诉他，当地有一个某某老太太都70多岁了，她年轻的时候得了两种癌症，后来练法轮功都好了， 这老太太人特别好，如果她真出点事，你们派出所不得惹麻烦吗？你赶紧给那边打电话，让他们放人，别追究了，也别自找麻烦了。你能帮忙办妥了这件事，那是功德无量啊，你会得大福报的。他说，我这就打电话。两天后同修就回来了。等 F 从北京回来，我在商店里见到他时问他，我让你办的事情你办了吗？他说，你交代的事情我肯定办妥。 F 离开这个所长的位置后，又陆续换了几任所长，我就继续给第二任和第三任所长写真相信。后来他们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从来不迫害我弟的大法弟子。到第四任所长的时候，他上任没几天，我还没来得及给他写信，他就带着人到我家，看家里没人就到处翻，最后把我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给搜走了，然后以此为借口把我绑架到拘留所，拘留了我五天。出来后我就找村里的副书记质问他，我这些年在乡里安分守己，咋违法了？你们都知道我一直都在做好人。他就推脱不是他们决定的。后来我又去找村里的书记，给他讲大法真相。最后我去派出所找这个所长，让他归还我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去了两次门卫都不让进，到第三次我没跟门卫打招呼，径直进到办事大厅，坐在那里不走，让办事的人去找他们所长。这个所长没办法，只能出来，他在大厅的窗口那边，我在窗口这边。我质问他，我不在家，你们非法闯入我家是违法行为，你们没有搜查证，私自翻拿我的个人物品也是违法行为，你现在要把我的东西全部还给我。他说，我们已经交给市国保大队了。我说，那你给我开清单，我去要。他说，没有清单。我一看没办法，就只能回来了。没想到这之后他对我怀恨在心，联合乡里不断地找我麻烦。每天晚上九点前，他都会派两个人把派出所的车停在我家胡同的路口，然后把车灯打开，直射胡同内，其实就是监视来我家的人的一举一动。有两次我去车边问他们，这么晚你们在这干嘛？我不为所动，继续做大法的事。他们看到这种方式吓唬不住我，就采取了其他的手段。有一次村里找我，让我签一个表，说练法轮功的和上访的都得签。我正告他们，你把法律依据拿出来，为啥让我签字？我有什么行为危害了社会？你们拿不出来就让我签字，是违法行为。他们听后灰溜溜地离开了。第二次村里的书记告诉我，说明天有人要找我谈话，让我过去一趟。我告诉他，我没时间，哪儿也不去，让他来商店找我。后来他们通知我，人不来了。第三次村里又给我打电话，说有专家找我谈话。我说，那来吧，我在商店等他。结果又不了了之。第四次村里又说有个重要的人物要找我谈话，我就正告他们，赶紧到我商店来吧，我要跟上面的人反映情况，现任派出所所长对我所干的事情都是违法的，他私闯民宅，非法抄家，非法绑架，我要一五一十把他的违法行为全部反馈给大人物。最后所谓的重要人物也没现身。这次之后我就想，自己不能一直被动承受迫害，得主动反迫害。于是我就打电话给 F， 跟他说，我想告现任所长的违法行为，我要申诉，因为申诉没有时间限制。他就劝我说，姐，你就别这样了，他如果不找你麻烦，你也别主动找他了。这次通话之后，派出所就再也没干扰过我。我猜肯定是 F 把我的想法转达给了现任所长，他害怕了，才不敢再骚扰我。有一天村里的副书记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前段时间上面的人问某某签字了吗，他们回复，还敢让人家签字，他还要找我们呢，如果去你们自己去，别让我们去，别把我们顶到前头。听到这些 我明白，师父帮忙把迫害我的邪恶彻底解体了。第四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师父在讲法中告诉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我牢记师父教诲，利用一切接触人的机会讲大法真相。因此每天来我商店买东西的众生就成为了最直接的救度对象。我知道是他们都是师父推到我身边的有缘人，我不能错过救度他们的机会。为了做好讲真相救人这件大事，我要先学好法，修自己。我和姐姐、外甥女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我们每天集体学法，四个整点发正念，然后背法、背红吟。在背法中我修取了很多怕心，现在无论面对谁我都不害怕，而且都是非常自然的切入话题，进而讲大法真相，最后劝他们三退。在当下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形势下，我一般都以你是否打过疫苗为切入点讲真相。我会问众生，你打过疫苗吗？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得了蛇盘疮？因为疫苗就是病毒，打了之后病毒就留在了体内，现在虽然看不出来，但等过了多少年之后就全都出来了。共产党讲的是强权暴政，他为了维护统治，放任共产党员贪污腐败。共产党不相信神佛，战天斗地，所有入过党团队的人都握着拳头对着他的血旗发过毒誓，结果每个人都被他打上了一个兽印，只有把印记抹去，将来遇到劫难才能平安无事。天灭中共是天机，这是老天要灭他，你不退出来能行吗？赶紧退才能保命保平安。有时我也会开门见山的讲大法真相，我会直接问众生，你有亲朋好友学法轮功吗？为啥跟你说这个？因为法轮功讲真善人，教人做好人，现在社会人心不好了，道德水平就不行了，所以招来了很多天灾。我就是学法轮功的，如果你在我的商店把东西弄丢了，我一定会仔细查监控，把东西找到还给你。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一定不要相信中共的宣传，一定要正确认识法轮功。然后我再跟他进一步讲为什么要三退。绝大多数人听了之后都会用真名做三退，不退的人很少，当场反应激烈的人更少。这些年我好像只遇到过一两例跟我大喊大叫的人，如果当场那个人没退，我就暗暗记住，等下次有机会我再跟他讲，直到他退了为止。前些年每到农历春节前，我都会和同修一起去乡村屯里送真相台历，我和同修两人默契配合，挨家挨户的讲真相劝三退，我讲他记，这样一天下来能退六七十人。我现在看到众生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很可怜，就一心想让他们得救。住在我周边的乡里乡亲基本上都已经三退了，这些年来经过我讲真相而三退的众生大概有一两万人吧。每当我想起师父对弟子的教诲时都无比汗颜，总感觉自己距离师父要求的还有很大差异，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我唯有不断的精进才能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唯有不断精进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期望，跟师父回家。分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发生在四姐家的奇迹。四姐和四姐夫两人在90年代时就知道了法轮功，他们亲眼目睹了身边的亲人通过修炼一个个变得身心健康、神采奕奕的事实，因此非常认同和支持大法。1999年， 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他们在面对邪恶时毫不畏惧，即使在邪恶最疯狂时依然初心不改，始终如一，以实际行动帮助大法弟子。正因为他们的大善之举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庇佑，在人生遭遇大难时，他们都安然度过，化险为夷。四姐夫的故事。1999年之后，我因为被邪党迫害无家可归，就一直住在四姐家。当得知其他大法弟子被迫害而流离失所时，四姐夫就收留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当时很多大法弟子想在一起交流心得，苦于没有场地，我就跟四姐和四姐夫说想在他们家举办心得交流会。四姐夫二话不说当场就同意，就这样他们家成了我们那时交流心得的宝贵场地。当我想用喷漆喷法轮大法好时，四姐夫就变身司机带我出去。还有一次，四姐夫开着三轮车带上几个大法弟子，准备在一个交叉路口的桥上挂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因横幅比较长，需要大家共同配合才能展开。就在大家拉横幅时，突然几个警察朝这边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四姐夫对大家说，你们把横幅放这儿，赶紧走，我来应对。几个大法弟子赶忙离开了，只留四姐夫一人一车在那儿。他们走后，四姐夫把横幅三下五除二叠起来放到车里，然后自己躺在上面拿出烟抽了起来。等几个警察走到近前，发现只有四姐夫一人在车上抽烟，啥也没说就离开了。后来四姐夫成了一名的哥，晚上大法弟子出去发真相资料时，他就不再开三轮车了，而是开上自己的出租车带他们到处走。四姐夫的善行最终福报于自身。2021年4月的一天早晨，他突发心脏夹层动脉血管破裂，躺在床上浑身无力，无法动弹。四姐正要上班，看到四姐夫突发症状，赶紧打120救护车，把他拉到当地中心医院。到医院后，医生看他病情严重，连说治不了。随后他们又打救护车去了沈阳，到了那边医生也说治不了。四姐在去沈阳的路上就给女儿打了电话。接到电话后，女儿和女婿马不停蹄地从长春开车赶到沈阳。到了沈阳，又马不停蹄地打救护车，把四姐夫拉到长春。这一路折腾下来，到长春已经是当天深夜了。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四姐夫开始做手术。手术期间需要把心脏拿出来，放到身体外面。就这样历时8个多小时，手术才结束。在转院的路上，四姐也给我打了电话。我在电话里叮嘱她，你一定要诚心地求大法师父保护姐夫，给他不间断念九字真言。在四姐夫手术过程中，四姐一家人一直静念九字真言，直到手术结束。最后四姐夫手术成功，人被推出来送到病房。在他的病房里有几个和他同样病症的病人，他们做完手术后一个个都死了，最后只剩四姐夫一个人还活着。手术后医生告诉四姐夫不能抽烟喝酒，得长期吃药。他啥都不管，药也不吃，抽烟喝酒照旧。前年他和四姐去长春做复查，医生说你这样活不到年底。四姐夫依旧我行我素，到现在居然啥事没有。我身边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大老板，也得了和四姐夫一样的病，他在发病后不到2个小时就死了。这样对比下来，四姐夫的经历堪称人间奇迹。四姐的故事。四姐是一个能说会道，做事干脆，有正义感的人，他对大法非常有正念，对我特别好。2001年，很多大法弟子都去了北京， 他们走时把很多真相条幅和真相资料留给我，我很着急，想尽快发出去，就打算一个人出去。四姐怕我出事，就陪着我一起去挂横幅发资料。有一次我被邪恶非法抓捕，四姐和同修一起去国宝要人，她义正辞严地跟那些国宝理论，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怎么尽抓好人不抓坏人？那些国宝看到他替大法弟子说话，就问他，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四姐说，你可真是高抬我了，练法轮功得盘腿，盘腿太疼了，我可吃不了这苦。中国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四姐因为是商场的售货员，所以必须打疫苗，最后她被迫打了三针，结果导致病毒侵入肺部。2024年夏天，她陪四姐夫去长春医院做复查时，在女儿的建议下，她也顺便做一次全身体检，结果显示她得了肺结节。医生跟她说，你回到当地医院去打消炎针，如果肺结节变小了就没事了，如果长大了，那你还得做手术。到了当年年底，他又检查了一次，结果是肺结节又长了。得知结果后，他没敢耽误，赶紧坐车去了长春，在女儿陪同下去医院做肺结节切除的微创手术。当手术做到一半时，医生从手术室出来跟他女儿说，某某家属，就你一个人来吗？他女儿说，就我一个人。大夫说，我们把你妈的肺切开之后做了一个快速病理检查，检查结果不好，所以临时决定把肺多切除一部分，你和家人赶紧商量一下，没问题就再签个字。他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感觉天旋地转，手足无措。等他稳定心神后说，无论如何都得做，我签。最后四姐的右肺被切掉二分之一，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大病理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告知四姐得的是肺癌。万幸的是，四姐手术做得非常及时且非常成功，癌细胞正好被全部切除，随即便没任何危险了。在住院期间，四姐一直都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女儿也一直给他妈念九字真言，一直到出院。出院后，四姐恢复得非常快，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今年她又去上班了。回想起四姐的遭遇，真是神奇，大法庇佑她，让她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时机得知病症，然后又及时去做手术，在手术中又恰到好处地切除癌细胞，顺势化解了他的大难。结语：明白大法真相的众生，在危难关头被大法救度，安然无恙的奇迹数不胜数。危难来时，诚念九字真言可以保命护身，被善良的众生一遍一遍实现。四姐和四姐夫的神奇经历，也正是这些闪光中的一夜，熠熠生辉。
修善，解体生命中恶的因素。作者：大法弟子。从师尊的法中，我悟到许多常人的执着心是带有恶的因素存在的，例如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不服气的心、色欲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想要控制别人的心、想要改变别人的心等等。记得有同修曾在文章中写过，学法学到这一段的时候感到很疑惑，师父说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中国就完了，我打了100分啦，我打了100分啦。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引自《转法轮》。同修疑惑的是， 这不是没骂吗？师尊为什么说是骂呢？后来同修怎么悟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我悟到，因为妒忌心而带来的满满的恶意，也就和骂是一样了。一直以来，我总认为自己是善良的，平时努力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要有恶言、恶行和恶念，要温柔、慈悲、有耐心，永远不生气、不发火、不发脾气。但最近我发现，在我思想的最深处，有着自己没有觉察到的恶的因素，例如幸灾乐祸的因素，不想让别人得好的因素，不想让别人比自己优秀的因素，还有通过发脾气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因素。这些恶的因素其实并没有修去，而是隐藏起来了，隐藏得很深，深到自己都意识不到了。但在起心动念间，神能看得到，师尊能看得到。例如听到做坏事的人得恶报了，心里是怜悯，惋惜一个生命错过的大法的救度，还是兴奋激动和偷着乐？讲真相被别人奚落嘲笑的时候，心里是祝愿别人不要被谎言蒙骗，早日明真相得救度，还是想着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你就后悔吧？别人得好了，是真心的替别人高兴，还是有失落和不甘？甚至是不是还有更不好的，更不符合大法真善忍要求的起心动念？很长时间以来，在我晚上睡眠时的半梦半醒之间，经常会有色魔来干扰迫害我，这种状态持续很久了，让我苦不堪言，甚至都让我对修炼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肯定是无法修成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和内疚。我在内心里求师尊，师尊点化给了我，是我心中恶的因素招来的不好的东西。我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也许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从小就软弱怯懦，被人欺负，又不敢和别人直接对抗，所以心里积下很深的怨念，心里恨，并且会诅咒那些欺辱我的人，经常在脑海里诅咒那些人会遭遇惨烈的报应，方解我心头之恨，给自己造下了思想业。修炼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修去了这些恶的因素，但其实只是修去了一部分，有些是掩盖起来了。认识到这些以后，我就用正念解体一切操控我有恶念的魔，排斥一切恶的念头，我就要善不要恶。几乎就在同时，那个经常在我半梦半醒时来迫害我的色魔就消失了，真的就像这种状态不曾有过一样的消失了。本来以为肯定要经过千难万险才能战胜的东西，就在一念之间就过去了。有些磨难看似很大，但只要我们认识到了，那真的是瞬间就戛然而止。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恩同修的支持和帮助。
用法来衡量修炼生活事，神奇迹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同修给了我4000元钱，我随手将钱放进了一个手提袋里，过了几天找钱找不到了，努力回想当时拿到钱后我把钱放在了哪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手提袋了。早上练功后，我用来学法的手机突然自动播放起师父的讲法，我一听是第二讲，师父在讲天目的问题，我想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对，不应用常人的观念来衡量钱找不到了这件事情， 人眼识人力，选自红岩寺随笔。用天目看看，在法上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就这么一想，突然有一个想法闪现在脑中，打开床头柜看，一开柜门，看见手提袋子正躺在橱柜里，4000元钱就在手提袋里。我一下想起前几天收拾车上的东西时，用那个手提袋装电脑，随手将手提袋拿来，忘记了4000元钱还在手提袋里，就这样将装着电脑和4000元钱的手提袋放进了床头柜里。我恍然大悟，原来生活中没有小事，处处都应用法来衡量。为什么身边有许多720之前的同修，一到关键时刻还是用人的观念来处理对待问题，长期处于磨难中？是不是每遇到问题还是用人的观念来衡量，仍然还停留在去病健身做好人的层次中？思想没有改变，观念没有改变。师父讲，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选自《行性》。正法到了最后，我们真得好好想想自己现在衡量事物到底是在用什么标准，走出人了吗？我的房东前段时间曾接到居委会的电话，说我需要到当地居委会备案，房东由此知道了我的身份。今年房期到了，退房的时候，房东善意地提醒我，现在查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知道这个人的姓名、房子、车子、名下的什么财产都能查出来。我听了心里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还说了几句无可奈何的话。晚上回家练功时，我回想起白天自己的心态，又是在用人的观念在衡量房东的这句话，用人的理来衡量，那真是住哪里都不安全，防不胜防。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真正造成同修被骚扰甚至被迫害的原因，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抓住了修炼弟子的心性漏洞，或是钻修炼弟子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或有其他执着等。师父讲，在过去一年中，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着，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面对待等等，都是被邪恶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恶真正破坏法的根本借口。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和常人一样，用常人的观念来衡量住在哪里，采取什么措施防范干扰，那不是修炼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要归正。想到这儿，好长时间一直上不去网的电脑突然有信号了，视频画面流畅清晰。我悟到，一念之差就是人神之分，很多长时间过不去的关难，是不是因为我们长期都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看问题、衡量问题造成的？很多没完没了的干扰和迫害，使大法弟子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是不是我们一直用人的观念衡量问题，根本就没有形成在法上看问题的机制造成的？修炼无小事，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起心动念，我们有没有用法来衡量一下正不正？ 那些听起来很自然的常人道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用超出三界的正法理反过来看问题？比如常人追求的暂时舒服享乐的观念，有没有反过来人的恐惧、担心、害怕等七情六欲的各种执着，在实修中有没有按正法理将其修掉？个人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好梦也要悟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经做过一个好梦，梦中我抱着一个穿红衣的可爱的小女孩，形象类似大陆电影《魔童闹海》中的哪吒形象。我往前走着，前面是一道门，梦境中告诉我进了这个门就可以开工开悟了。我没有进去，而是抱着女孩走了左边的路。梦境中告诉我在开工开悟前帮大法弟子提一提层次。醒来后我惊叹于自己还有如此重大的使命，帮助整体大法弟子提升。可是我现在却没有开工开悟的状态啊，这能成吗？过了两个月我也没有帮助谁，觉得这个梦不准，也就没有在意。在一次学法中又让我想起这个梦。我们学了转法轮第六讲的两节，自心生魔和显示心理。读着读着，我逐渐明白了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个所谓帮助大法弟子提层次的念，不是师父的点化，能提高大法弟子层次的只有师父，不是我。那么这一念肯定是坏的生命打给我的。当时我抱着魔童打扮的女孩，很明显就是在说我有魔的东西在身，所以才会有魔的诱惑，不进开工开悟的门，而是走了邪路。而这个邪路却是自心生魔之路，不是帮助大法弟子提升层次之路。如果如梦境所言，要帮大法弟子提高层次，认为自己了不起，那就会一悔到底了。现在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圈套，先从思想上磨变，再到行为上走偏，旧势力邪恶生命要毁掉大法弟子，真是处心积虑啊。在大法弟子中，自心生魔的实力很多，无论是讲真相做得好的，还是做得不好的，都存在这种现象。部分人做得好时，思想中不知不觉就会欢喜，看不上做不好的同修，然后就会越来越膨胀，谁的劝诫之言都不听，最后就会来个大关，过不去或者很难过，把其人的修炼信心打垮。本来讲真相救人劝三退是很神圣的一件事，可是有一位同修却因为自己讲得好，退的人多，而瞧不起别人，从而放松自己的向内找修心性，执着于男女之情。周围的同修怎么劝也不听，最后家庭离婚，身无长物，净身出户，病业缠身。这是很深刻的教训，做得不好的也有这种现象，但是表现不同。有一位同修被迫害很多年，回来后不怎么做救人的事情，当大家劝告他时，他说要想清楚再做。可是他是怎么思考的呢？看那些做得好的同修有什么缺点，交流的时候有什么错误，心态如何不慈悲，最后的结论是所谓做得好的也不行，自己还是修好了再做吧。就这样蹉跎下去好多年，也是那种状态，谁劝都没有效果，就认为自己的想法对。这已经是一种自心生魔的表现了，执着于自己的认识而不是法，却没有想到这种谁都不听，只认为自己正确的思想来自哪里。我看到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蛤蟆在控制他胡说，很可惜。回想自己的梦，细细品味，发现梦之后的两个月自己的状态确实不好，虽然没有到处去帮人提高层次， 但心里却拾起了骄傲自满的心，对同修也有点看不起了，好像这是生命的缺陷，一旦自己有什么成就，第一念却是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真是令人悲哀。人的缺陷真是太多了，人生太不完美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也是外来邪恶的表现，因为一念出善恶，当人的善念出来时，恶念也随之而来，使本来很好的事情，因为恶念的表现而变了味儿，变得不那么美好了。通过这次教训，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利邪恶生命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细致入微，无时无刻不在的。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梦境中，都存在就是利邪恶生命给我们设置的圈套，特别是自心生魔的圈套。现实生活中会让你有名有钱，让众人捧你，让你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从而走上自心生魔之路。梦境中魔会直接告诉你有多高多了不起，让你思想魔变，一点一点让你的思维看别人的缺点，拿自己的优点比较别人的缺陷，越比较越觉得自己厉害，最后就自心生魔，谁也拦不住了。因为在梦中，人的防范之心是最弱的，也是魔最容易下手的地方，所以对于梦真的不能完全用人心看待啊。作为修炼人，应以大法为衡量标准，不是梦中景象在指导我们修炼，做的好梦也要想一想，其中有没有考验的成分，往往邪恶隐藏在美好之后。做了坏梦也不应执着梦的坏，而是看看自己的人心是否暴露出来了。好坏不都是用人心来衡量的吗？找到自己的人心，去掉它，不就把坏梦变成好事了吗？提高了层次。修炼中讲返本归真，抱着人心人念是无法归真的，只有放下人心，放下自我，无执无我，才可见到真相，才能达到归真的目的。写出此文是告诫自己，也是给同修提个醒儿，在通向圆满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各样的干扰都是性命攸关不可忽视的，哪怕你认为再神圣的事情，可能都会有魔的干扰和考验。
对宇宙结构的一点理解，作者重生。得法修炼迄今已有28年了，师父讲的法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多多少少都能有一些浅悟。可就是对师父讲的宇宙结构这一法理，我是感到懵懵懂懂，不好理解。今年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学完了50多本师父的各地讲法后，当我背转法轮时，背到而人身体的内部，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微粒和这个宇宙一样大，听起来很玄的。摘录自转法轮。背到这一句时，我浑身一震，身体好像发生震动一样。我停下背法，心里想，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静下心想一想，师父讲的这句法是什么意思？此时我想起师父讲法中讲到，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摘录自转法轮。为什么视为一个小宇宙呢？我的认识是，宇宙由层层粒子组成的，人的身体也是由层层粒子组成的，每一层粒子都和宇宙外面的粒子对应的。这不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而人身体的内部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微粒和这个宇宙一样大吗？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宇宙的结构师父不能用人间的语言描述，就是这个宇宙太复杂了，人类的语言根本表达不了宇宙的复杂程度。 由此我想起了1978年师范的一堂化学课上，一个化学老师讲氢原子结构图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是量子力学测得的。当年的我不明白氢原子的结构图为什么会那样，氢原子中外围只有一个电子，怎么能显现出一个球形的图像来呢？当时真是迷住了我。今天学了大法，看到师父的讲法，再联系到师父讲的宇宙横向和纵向的结构，不难想象到了氢原子的结构图就是应该那样的。今天终于解开了迷住我将近50年的谜团，我彻底明白了宇宙的结构有多么复杂。不管师父用一层层天体讲也好，还是用一层层粒子讲也好，或者用打比方，譬如讲到地球上所有的树有多少叉也好，我悟到师父就是在给我们讲宇宙的复杂程度。我们用肉眼看到的身体是细胞组成的，细胞以上组成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天空中的所有粒子组成了一个大的粒子，那么在这个粒子上的生命看更大的粒子，就是这些生命天空中的星球，而组成我们身体原子上的生命看分子是不是它们天空的星球，肯定是。层层往下的粒子层层如此，这个人体还不是一个小宇宙吗？肯定是。那么我们讲真相救人，救了一个人，不就是救了一个世界吗？按照宇宙结构纵向看，不就是救了一个体系的生命吗？肯定是。宇宙之复杂，宇宙中的众生无量无际，如果我们能修好自己，我们现在不管在哪个人群里，我们存在的场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我们讲出正面的一句话就能消除世人身后的业力或不好的东西，这个世人可能就会得救。看神韵为什么世人能得救，那是世人小世界里的众生明真相后得救了。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在很多空间里都同时降生了一个自己，也就是不同空间有不同的自己，不同层次也有不同粒子构成的自己。如果我们修得越好，我们微观下的粒子都修好了，那就是我们层层的自己都修成了。如果我们修得不好，圆满时我们代表的宇宙就会残缺不全，就会使很多生命被毁掉。修炼是严肃的，每一颗心不修去就会毁掉那里的生命，所以修炼人不能无故做不该做的事情，不能将自己的身体任何一个部分随意毁坏。譬如我们很多同修，只要牙疼就将牙随意拔掉，为了好看，有的同修不惜拔掉十几颗牙或更多的牙，镶上一口假牙，我们拔掉的一颗颗真牙，那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这真是不该死的，让修炼人给杀死了。按照宇宙的结构，我们想想，那是毁掉了多少个天体宇宙啊！所以，修炼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按照法的标准去做，不能按常人的标准去要求。我们的身体和宇宙是对应的，毁坏了任何部位都会毁掉一些天体宇宙，所以修炼人要修好自己，让自己的肉体最终能达到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最后正法结束，法正人间时，不至于让自己的天国世界残缺不全。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个大法弟子，我们都代表一个宇宙体系，特别是我们都是从很高天国来的，我们修不好，我们天国世界里的众生就可能会被毁掉，那里的众生可是望眼欲穿似的等待着他的王回去啊。我们不能懈怠，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修好自己，不枉天国世界里的众生所盼。为了天国众生，我们要精进、精进、 再精进。以上是近期的一点修炼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去世的姨父梦中找我来退党，作者艾伦。2025年秋天的一个凌晨三点左右，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过世的姨父来找我去一个地方，他很着急，骑了一辆疑似的自行车，我坐在后架上，姨父车骑得很快，不像人间的那种用脚蹬，只要坐上自行车就能向着目的地飞去。来到一座大桥下，桥成了分水岭，他用思维传感告诉我，他的名字中间的字是 X 字，千万要记住，然后他就消失了。桥的另一边出现一个人，长得很不像人，确实真不是人，要不是修炼了知道师尊在身边，真差点喊师父救我。是冥界的一个官，准备收姨父下硫磺翻滚的油锅，说他到桥的那边工厂上班宵夜去了，就不归我管了。那个境界中不用说话，思维传感告诉我，姨父死后因为生前不相信大法，不信神，对大法弟子轻慢，冷嘲热讽，死后要接受惩罚，形神全灭，永世不得超生。姨父看见了自己一生的过往，历历在目，冥界都有记载，像现场直播的录像。阎王爷说，感念你曾经帮助过大法弟子，给过他一口饭吃，你去求求人家给你退党，也许还有救，但是只有一分钟，你就这么点德行可用，速去速回。油锅里有硫磺翻滚，才发生了凌晨那一幕。我从梦中惊醒，脑子中依然回荡着姨父的声音，别忘了中间那个字。坐在床上我想，姨父能到我的空间场，绝对是师父同意了，师父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那就给他退了吧，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我的师父对得起天下所有苍生，那博大的胸怀与慈悲与日月同辉，与天地永存，人类的语言穷尽了。打开电脑，顺利完成了托梦三退，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